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我说我的贤妻丽莎
啊，
你看这日子过得好快啊，这个礼仪年的丙年都过完了。
嗯，
这个主日是甲年的第一个主日，也就是江陵期的第一主日，也换句话说我们圣诞节又快到了呀。
是啊，
哦，
不然怎么会说什么哎日月如梭啦，光阴似箭啦，什么时光飞逝啊，什么等等，我们不是有很多的这些名词吗？
哎呦，想想真是岁月不饶人哦。
哎，不用啦，你没那么老啦，不用那么大的感慨啦。
哎，
我们家多么老公呢，是又帅又年轻。好，你说啥事儿？
哎，你不知道我们天主教，你知我是要问说，你知不知道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分什么礼仪年、什么甲乙丙年的？
说良心话，
嗯，
我还真不一定搞得清楚。但是我在想，甲乙丙嘛，
嗯，
这大概符合天主圣三吧。还有就是可能啊。圣经内容太多了，嗯，所有教友，嗯，能在不过分重复的情况下啊，
嗯，
所以尽量把它分散嘛。你想想看，三年才重新再念一次那个圣经的内容，
嗯，
可能比较不会枯燥吧。所以大概就这样分甲乙丙年。不过我讲的不一定是正确。
不过听你这么说，好像也有那么点道理哈。什么天主圣三，你把老爸的话都学会了啊，只要三你就天主圣三啊。嗯，我看这样子吧。
嗯，为了解决
等等等等等
解决正确的
我们家那个老仙脚爸爸知不知道？
我想应该知道。哎，你去问问他，问问他
什么知道不知道？
哎哎哎，又被听到了。
说清楚你的疑问，听听我的回答就知道我知道不知道了。
哎哎，
你看
听老爸说的好像绕口令一样。
对呀，啊，对呀，啊，
听听我的回答，说说你的疑问。现在我替老爸说
啊，
嗯，你先把这个主日弥撒中的福音内容念一遍，等会儿再问问题吧。
耶，yeah, 那我得回答说是老婆还是是老爸。不管是不是，我先来念这个主日弥撒当中的福音部分啊，就是江陵期第一主日了。他除这个这段福音呢是出自啊马窦福音当中的24章37节到44节。他说那时候耶稣向门徒们说，就像在诺厄的时日一样，人子的来临也是这样。因为就像在洪水以前，人们照常吃喝婚嫁，直到诺厄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觉察，洪水来了就把他们都冲了去。人子的来临也将是这样的。那时候两个人同在田里工作，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在那里；两个女人同在磨坊推磨，一个被接去，另一个留下。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你们不知道你们的主要在那一天来临，这一点你们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小偷要在什么时候来，他一定会提高警觉，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挖穿了。因此你们应该随时准备好，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刻，人子就来了。真是想不到。哎，
哎，多么多么
寒冬大雪的时候他来了，你看。
我跟你讲，这很有意思。哎，
嗯，
因为呢，事实上呢，从十月的下半旬开始啊，嗯，那么你在平日弥撒里面啊，就常常听到耶稣一再提醒大家要点上灯，要竖起腰来啊，
嗯，
就是你的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你不知道，或者是你要点上灯，你要竖起腰，然后你的主人回来的时候也会跟你一样来服侍你啊，有很多这样的这个经文出现啊。所以你看啊，到这个时候江陵期第一主日了啊，我们就看到哎，有一样东西是我们最熟悉的，它就出现。
嗯，
诺厄，对不对？
诺厄跟诺亚有什么关系？翻译不同而已，
就是翻译的问题。不过就是一样，它是方舟了啊，那个时候洪水要来嘛，所以冲去了大部分的人。
哎，老爸前两个礼拜不也讲过了吗？
对啦，
就是现世的这个诺亚方舟也要来了。
对，所以
还有人造了一个70尺宽的。
对，所以随时等着你去。
我去啊。不要了，他只能拣选一队而已啊，他没有拣选好几队啊。
好了，
你不去我去干嘛呢？
哦，
对，你们两个一起去。
哎，好，带着老
爸看家，
把老妈挖起来。
哎，我们再看哈，今天不是那个是多嘛，就在疑问说这个是
对啊，
一
饼年，他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甲乙丙。
实际上，这丽莎已经给你答案了。
就是因为那样，
我们新约有这个是
四部
福音，对不
对？
但是真正的详述跟耶稣相关的就三部福音嘛。
嗯，
那是路加福音呢，路安福音呢，马道福音呢。
嗯嗯。
那如果说我们一下子真的没有办法，所以你看我们那个任何的学制在来讲，都分三年一段嘛。
嗯。
国中三年的，高中三年的，这个三三制啊。
嗯。
哎，你不要有疑问呢，因为小学虽然是六年。但是也分低年级和高年级各三年。
不对不对，低中高。
低中高呢分太细了。
哎，本来就是分低中高的。
我们粗略的分呢，就是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同学。
那你是为了符合这个三年级才这样分的。
不过加起来也是三嘛，
加起来是六年嘛，三的二倍嘛。
那这个是在小学里面低中高也是一样的，教材分开的。
嗯，
那比如讲是说讲历史来讲，要人物故事开始，后来讲叙述世事，再来就推演的分析，
然后才有年代分析，
这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说，因为要我们彻底的了解福音的精神，跟它技术的内容，那必须的分开来。先比如讲，我们今年念的是马道福音，
啊，
去年呢都是
去年念的是
路
加福音，
这样分析来看，那我们就说对每一部福音比较有深入的了解。而且呢，参考每一个部分里面呢，他们所记述的是观点在哪里有差异，就对都比较。
不，老爸，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哦，他的问题比较简单，可是为什么在平日弥撒的时候，我们又分单数年、双数年呢？
单数年、双数年，实际来讲，
这个我跟你讲，
这个你知道？
对，我知道。
你确定？
以主日来说，一年只有52个主日。三年也不过才156个主日
啊，
那以天来说，有一年有365天，你除以二的话是180天左右，对不对？那把这个福音这个主日的福音呢，就已经分成三年了。那平日的弥撒每天都做的嘛，它当然比一个主日多得多嘛，所以它分单数年、双数年就够了，也是同样的让你
什么答案呢？
如果要考的答案的话，你这个玩扑克牌去。
老爸叫你玩扑克牌了。
为什么？扑克牌里面你看就有两种颜色嘛。
黑的红的。
黑的，对不对？扑克牌有四种的呢，一年四季啊。那你看有每一种的啊，或者红星来讲说有1到13，
对，
加起来是多少？一年四季，哎，
1到13呢？
1到13加
十四十四。一加是14、14、13、7、14、7、7、4、20。
老爸，你直接告诉他答案好了。
108。
对，那就是这么讲，就是说四季里面的日子。那你这样去分析，就是说他这个扑克牌里面就是这样分别的，一年四季，一共是52个礼拜，也都在里面的，就这么分。
五十二个礼拜都在里面，对啊，13×4啊，52啊，没错。
那你看。那365，那加个小加个放进去，啊，论年说大加个就进来了，366啊。
对哦，所以我就说给你用除二就对了嘛。
我就说了，你们这些答案呢都非常的奇特。不过不管怎么样，其实啊，礼一年呢、啊、真的就是分甲乙丙三年啊。那他每一年呢，我们会专攻一部福音。目的呢就是让我们所有的教友都非常的清楚啊。那平日弥撒呢是依照西元的年份分成
单
数
年
跟双数
年，
这是正确答案哦。
对啊，我们刚讲也正确啊，没错啊，
这跟扑克牌绝对没有关系。
这样子你容易记啊。
对啊，记得容易一点嘛，对不对？
365天跟366天就不一样呢。
大节课、小节课就进去了。
不过，通常呢，我们在望平日弥撒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特别的现象啊，就是你注意啊，那个平日弥撒啊，它那个阿肋路亚后面的那一段话啊，其实每个主日弥撒之后， 那一周都是用相同的。
嗯嗯嗯。
所以
加强记忆。
对，没有错。它其实就是在你这一周里面你思想思言行为的中心。
嗯嗯嗯。
所以弥撒每一个细节啊，其实如果你用心的话，在生活当中啊都是有用的。
嗯嗯。我们弥撒当中不管是所看到的福音部分或者是前面的读经一二三，我们必须把它连贯起来去做一个联想，才能够了解这整篇福音的最主要目的是什么，也才能够了解在这个主日福音里面所告诉我们的弥撒当中所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宗旨啊。
嗯，
所以虽然说刚才丽莎说了，不管是这个平日弥撒的也好，或主日弥撒的也好，纵然我们把这个福音都能够看过了一遍，但是并不表示我们这就很了解了福音啊。仍然平常的时候，我们要有时间，就要把福音打开，我们好好的。当然不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弥撒经本的这个福音呢，我们就要拿圣经那一本啊，真正的圣经那一本拿出来，好好的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啊。
对，因为福音的部分呢其实只有四部福音。
嗯，
那事实上还有书信的部分呢、
啊、
那
还
有旧约
的部分
呢、啊、诗歌千言的部分。
对对 对, 对，
那其实都非常的精彩，而且我觉得不同的时间啊，
不同的见解、
对，不同的年代
背景，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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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也都有不同的见解啊。
对对对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四部福音已经历经2000多年了啊。但是呢大家还在念，而且我告诉你啊、根据今世世界记录的这个记录啊、显示圣经啊是全世界通行最广流传最多的一本书，
不是，是最畅销的一本书。
因为通行最广嘛，所以它当然也就
是畅
销排行榜第一名、
而且它是永续畅销哦，它不是单季畅销哦。
对，它是全年，而且分好几
365天
它都是畅销的，
永远不停息的那个
我们现在还是回到今天的福音，
你看老爸永远记得把我们拉回来、
他就跑远了，
随时准备好，你一想不到说人子来了、那我们要怎么准备什么、
准备自己的心灵。
加宁奇的目的是什么，就告诉你说
将要来临，
将要来临的那个是、那个时间
刻，
那个是谁呀、
所以老爸
来呀、
我们要注意的是将临期将要来临的是谁、将要来临的时间
是
什么时候。
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
都知道
将要来临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嘛，那么将要来临的时刻就是24号的12月24号的夜里头嘛。
这个答案正确吗？
这他这样讲的话，当然说，哎呀，我就圣诞节已经知道了，就四个礼拜给你准备嘛，准备买礼物啊，准备什么什么，这都可以用到现实里面来。
对啊，准备办晚会啊，办什么什么什么。
对，
但是我们今天真蛮好玩的呀，你就想想看，我们要警醒，警醒，为什么要警醒？不要把耶稣要来的那个圣诞节被商业化了。
也的确，
的确啊、不是说舞会，不是说
圣诞
大
餐，
不是说
圣诞礼物，
我很重视的礼物，把它的商业化，失掉它真正要来的目的。
其实，我想这么说，我们反一个方向来说哈，如果不是有这么多商业化哈，但是可能也不会说圣诞节会搞得这么热闹。好、原本其实原本你圣诞节这天我们大家说最爱唱那首歌就是平安夜嘛，在这一天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全家和乐融融的在一起啊，共享一个平安夜，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如果说单单是这样的话，那是不是觉得会太小众了一些？那么这些生意人呢就以生意的眼光来看这个圣诞节平安夜，那又太世俗了。但是这个世俗呢也让很多人知道这一天是到底是个什么日子啊。
对对对，新的名字叫炒热了这个新闻、
对，
没有错，
炒热了、把这一天给炒热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啊、经过新闻的炒作，经过商业化的感染，圣诞节这一天好像很热闹，但是我还是要提醒哦，在这一天身为一个基督徒，他就要表现出与别人
不同
的地方，
对
啊，于是在这一天也许你的教堂有圣诞晚会，在这一天也许你的 家里有很多的圣诞礼物，甚至圣诞卡片东飞西飞，让邮差都累坏了，
嗯
啊。但是在这样的同时，我愿意提醒大家的是，是不是静下来想一想，还有谁需要我帮忙？
对，
是不是静下来想一想，还有哪里的人吃不饱？
对，
因为我们都吃饱了，
嗯，
但是有哪里的人吃不饱？我们不是常讲说主内的弟兄
姐妹们，
对，无论他再远，无论他你认不认识，无论他是男是女，如果他是你的弟兄姐妹，你用什么方式来对待？
对，
所以这是我常常在圣诞节说，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讲这些言语啊，就会有弟兄姐妹指责我说，你不要煞风景，不要把那个，
太严肃了，真是的。这么欢乐的日子，不过我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啊，最近这个报纸上，最近这几年了哈，有一份报纸，它在每年的这个24号的这一天，报纸它会用一整版的版面啊，把全省各地，
嗯嗯，
他们所能知道的各教堂的，不管是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哈，他们的崇拜活动或是弥撒时间，哎，都一一详细列出来。我觉得这种作为哈，真的让很多的基督徒，不管是天主教的、基督教的这些朋友们，都能够很轻易的、很容易的知道他究竟能够到哪个教堂去，而不是说要千里奔波。你不是说特别到了一个大的教堂，那个耶稣比较大，不是啊。任何一个小教堂，它都是耶稣亲临的所在，它都能够这个给你一个平安夜的享受。
好，那我们今天再看过来哈，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今天就告诉你说，诺亚方舟那个灭亡的时代要来了，是不是？那在讲，到我们人子来救我们的时候啊，磨盘里面两个人，一个去，一个留下来。
对，
那留下来不就死了？
田里面的一个去，一个留下来。
嗯，
那就是提醒你，你要准备他来是要拣选。
哦，对哈，
他要拣选，
要选选看，你是要被接去的呢，还是要被留下来？
好吧，你去，我留下来。
哦，这不是由你做决定的，
我礼让、
听到没有，老爸说的，
不是你
做决定，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看哈，在读经义里面，以赛亚先知说，他说他要统治万邦，治理众民，他们要把刀剑铸成锄头，把枪矛制成镰刀，民族之间不再持刀相向，人民也不再整军备。那就是说，为什么这里用这个就告诉暗示你说要来这个人是和平的，那和平的君王又这里暗示出来了啊。那这里我就跟你们讲说，在1899年的时候，阿根廷这个边界呢就发生了战争，那是阿根廷跟智利两个国家边界战争嘛。那当然战争总有死亡，是不是？那结果呢是谁的出面呢？在1989年打了一年，1999年的时候，英国的皇帝爱德华呢，他出面调停了，调停以后呢就和平了。这和平的时候两个就不打仗了，不打仗的时候为什么不打仗呢？他这个当时是智利的主教，他先发表阿根廷的主教发表一个祈祷文，和平祈祷文。那这祈祷文呢，智利那边也收到了啊，智利主教也发表一遍和平祈祷文。他们本来有战争之后有的和平的愿望，就在宗教里面就出现了啊。那个是这个时候一经调停，那么用宗教的力量就是两国和平了。和平以后，那这些武器就没有用了。他们把两国的武器统统集合起来烧了，铸成一个耶稣的像。
哦，对
啊，
阿根廷有个好大的耶稣的
像。那这个像呢，就是一手拿圣经，一手拿十字架，就表示说爱跟圣经跟旧的那个书籍啊。好，那就好像这个后来这个纽约的那个法国人送给美国的那个
圣女
圣女神一样，拿圣经跟拿火炬吧，是圣经是我们救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宝典啊。而这个时候 放在哪里呀、啊？对不对？结果呢，就放在两个国家的、交界的那个山
边界、
边界那个山上面，叫安提山，叫安提山。那这个剩下很大，用火车慢慢运到山脚下，怎么上去？很有意思啊、哦！靠两国当时的打仗的军队呀、啊，现在合作了，混在两边抬上去了。许能慢慢慢拉，一步一步抬上去，内江那边，那这个就呼应了我们的第一个这个
杜
金
义
里面所讲的，
嗯、
是不是？
嗯，
这是就可以讲的和平最好的一个见证。
嗯，
啊，那我们到支地那边去，现在在看的时候就知道说，哎，曾经有战争，啊，战争结束后呢，把谁抬出来了？把耶稣
抬出来
了
，嗯。那把耶稣抬出来之后，抬上去之后呢，两国又开始吵了。
嗯，
那耶稣该面向哪一国？嗯，
耶稣该面向哪一国啊？那他面向哪一国啊？他在那个，他因为在山上嘛，
嗯，
所以就面对那个两国的中间。
哎，你聪明，
对吧？
哎，
所以真的来讲是说和平哈，有这个就想到说到加拿大那个，美国跟加拿大交界的和平公园里面啊，
嗯，
我一直很欣赏他两这个对加拿大跟对美国的
美国
这个和平的门的上面的那两句话，他们写到我们来自同一个母亲，
嗯，
一边写了我们是彼此相爱的好兄弟，就是这样子啊。
那为什么都选母亲？为什么不选父亲？我们来自同一个父亲。
因为什么呀？他们是同样由英国分出来的，所以啊，是同一个母亲从母国过来的啊，
复国嘛。
哪有讲复国？这中文都讲
有啊，复国论呢、啊
哎？
你没听说？
这个是多么就是要注意去研究人权问题啊！因为上帝造人的时候是男女两性平等的啊。
那先是国父论嘛。
但是他还讲什么？还讲说，男人必须离开父母，到妻子身边来，啊，有没有这句话？
这就是我们台湾讲台湾话讲的短，嘿，
什么？
儿子大了就娶是嫁给老婆了？
哦，嫁给老婆不是嘛？其实我觉得，这个圣经提醒我们的是说，因为女人呢，她天生的。没像男人那么大的力气，但是她很坚韧啊，所以女人有女人的特质，她就像丝一样啊，很柔软、
嗯，
但是不容易，
很有韧性，
很有韧性啊。但是男人如钢，他很有力气、啊，
很容易折断。
但是呢，男人扮演男人的角色，女人扮演女人的本分，
嗯，
那这样合起来，他才会成为一个美好。中国字嘛，女跟子是个什么？
嗯，上面加个布
叫做好嘛。
好，现在我们就再继续下去讲说，那自然就是说我们迎接的是一个和平君王，
嗯，
要准备期待他来临啊。那我们现在开始建立起，叫我们用心理准备，叫期待的准备啊。我们真的一辈子都在期待，对不对？期待长大，期待大学毕业，期待好职业，期待妻子，期待孩子长大，
嗯，
一步在期待中间。但是那种期待呢，是阶段性的，一种永久性的期待，就是期待耶稣来临带领我们，说那是永久的期待，不会因为时间而改变的啊。那我们一般的期待满足了，就把期待换掉了嘛，对不对？
嗯，
结婚了，哎，妻子摆一边了，丈夫摆一边了，就这样的。因为已经这个愿望达到了
，
是不是？那什么又期待，换个期又来了，期待什么时候有孩子出现？
嗯，
换一个期待，
期待了，
有孩子来了又放一边了，
对
吧？
换一个期待，
期待在轮回，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对基督的期待，那是永恒的期待。
不过他这里这个福音中啊，也告诉我们呢，哦，
嗯，
他说你们要警醒，要准备好。
对
啊，哦，怎么准备呢？多么，你说你怎么
准
备
好自己的心灵，要以一颗洁净的心迎接主基督的将来。
讲得很好，怎么做？
嗯，
怎么做？
嗯， 审查自己啊，是不是这一年当中，不是从上一次办了和好盛世之后到现在，是不是有犯了什么样的触犯了教会的规定的这些罪过呢？
好极了。
嗯，你讲完了，
有了就去跟神父办和好盛世啊。
哎，这就是我要提醒你的。
嗯，
因为呢我印象中啊，你办和好盛世应该是在好久以前的。
哪有哪有，我办和好盛世还要跟你报告？
不是，你要跟我报告啦。
我觉得我要办的时候我就去办了嘛。
不是，因为啊，其实和好盛世在我们教会当中啊是非常美的一个盛世。而且你看啊，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中也许容易犯错嘛。
嗯，
因为我们到底是很平常的人嘛，
啊啊，
无论受诱惑或什么。
嗯，
但是我们和别的宗教不同的是，我们有一个和好盛世。
嗯，
它可以让我们再度洗净我们自己，
对，
而且可以把你犯的那个过错啊放下来呀，
啊。
你看多好，
好啊，
我们就丢给神父。
因为我自己有这个经验，
嗯，
因为我们去办和好盛世的时候，一定要跟神父说，我们在上一次到现在有多久的时间了，或者上次是在哪一个月份，哪一年啊？在某一段时期呢，我隔了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
没有去办，
然后去那次突然间去想到说，哎呀，对哦，好多年没有办了，赶快去办一个。
那时候怎么办呢？
我说。神父，我从上一次办和好盛世到现在已经有啊，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了。神父说啊，他就啊，很惊讶一句，
Surprise。
那我说真的我都没有领圣体。他说那天主有没有在你心？我说天主在我心，但是罪还是照犯。然后就再跟神父说自己犯了什么罪喽。
嗯，
那神父就说啊，以后不要拖这么久了，你累积的越多哈，就越心里会有一些恐惧，会产生一些恐惧，可能就越不愿意办啊。那你不管是什么，你有什么样的罪过罪错啊，你早一点找神父，你身上无罪一身轻嘛，你不会这么想吗？
对
啊，当然了，神父没我讲的这么好了，那是我自己体会的啊。
不过多么讲了一句很棒的话，就是无罪一身轻嘛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说，期待他来的时候，的确多么跟他讲的，要什么呀？要把自己里面的毒素清一清，
嗯，
就是把你罪拿出来，
嗯，
那才有空间嘛，
嗯，
不然他来到你其他班他进不来呀，
嗯，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就像说要年终大扫除一样的了啊，把这个窗子
洗干净，
洗干净，这个窗帘洗干净，打扫一下，不要东西能够清得清出去。融入空间来，客人要来了，那我们这个还不只是客人呢，主人要来了，要来说我们
家主人要到了，
弄出来给他住，
嗯，
如果说我们不清这种工作的话，我塞满了根本就想不到他了，塞满如果欲望的话呢，哎呀，观想礼物，观想我怎么这个做啊，做什么活动等等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没有空间来容纳他的。
老爸，那我还有个问题要问你。
嗯，
就圣诞节的脚步近了，
嗯，
那可是呢我们马上面对一个课题，就是怎么样面对我们的圣诞教友。也许他好多年都是圣诞教友啊，也许他只是现在变成圣诞教友。你有没有什么建议给我们？
其实啊，我们真的来讲说，圣诞教友也是很美的一环。他到这一天的时候呢，最少他不进了教堂，他不会先去
party
去 party 去听到没有？一个教堂给他做。当在教堂里面我们欢乐的时候，他说感染到我们的欢乐啊，也许他最少就说每年这时候他就会想起基督啊。那么总有一天他就会回头了，因为什么？就等于说到种子还没有发芽，我们又帮他浇了一次水了。
嗯
啊，他会有发芽的一天。
嗯，
如果说他连这个都不来的话了，那我们要浇水都找不到地方浇啊。
所以圣诞节也是一个福
传
的
好
机会啊，
嗯嗯。
我们好像要让不管是不是有圣诞教友，或者平常不常来的慕道者，或者望教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其实啊，就应该让他们在我们身上看到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对，让他们确确实实的就在圣诞节这一天能够看到。
对，
刚才老爸是，我真的有的时候很佩服老爸，他是，他像这种事情，他都能抱着一个很乐观的心情来看。
对呀，
啊，看
圣诞教友，
他来，毕竟我还能找到哪里去浇水呀，啊？
对啊、
他不来我就找不到了，
是啊，
对啊。但是我们一般讲圣诞节才来一次，你搞什么东西嘛、嗯、就是会不起了或者不续啊等等啊、哦、但是老爸就是这也很好啊，
嗯，
起码他没有先去别的地方，他先到教堂来了哈、
嗯
啊、要我们要对他要浇水、嗯、我们还能找得到，不然都找不到了。哎、
嗯、
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虽然说我是老爸的儿子，可是这点他好像没给我。
没有关系啊、嗯、老爸不停地在你身上浇水呢。
哎呦淹死了。
老爸的话。
在整个的一年里面，我们在崇拜过基督以后，新的开始，我们又对基督怀了一个新的希望。新的希望中间，真的讲，我们要说祈祷他早一点来，我们盼望他脚步越来越近。在盼望中间的时候呢，的的确确我们要做自我的反省啊。这个时候是和好的最好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跟神父那边办好和好的圣事，把自己内心的这个是一些遮光的东西把它清出去，让光，基督的光能够直接照进来。基督的光能够照进我们的心，基督就会跟着光而来我们的心。所以期待就是希望，希望就要行动。